我还是用手机放哈，这个我的电脑放的还是不太好，我用手机。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1章啊，第一到第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先读过去，读过去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哈。
《哥林多前书》第11章，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的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好，我们感谢主啊。咱们把这段经文呢，先读过去哈。在这段经文里，咱们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讨论了啊。保罗这里说呢，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里并不是保罗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标准，因为保罗说了啊，他说只有基督是标准。啊，是标杆啊！他说："你们倒效法我。"他说："效法我什么呢？就是学习我是怎么效法基督的。啊，这个，然后我称赞你们啊，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啊，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就带有权柄性啊，带有权柄性。圣经从来不用这种。像今天啊，甚至有很多教会的传道人也是觉得说，哎呀，所有的宗教嘛，都是宗教，咱们都彼此尊重，是吧？圣经从来不强调这个东西，啊，使徒保罗也没有说啊，希腊的女神啊，什么这个罗马的神啊，你们随便选啊，这个我只是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之一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说，你们要效法我。啊，这个你们要凡事纪念我。下边又说，你们要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样呢，我就称赞你们。啊，所以今天所谓的包容，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啊，要给他混乱真道来提供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也许那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好，因为包容嘛，那总是好的，对吧？但是呢，这些东西却是撒旦魔鬼给他自己要混乱真道来找机来提供机会的啊。好，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关键的这段经文，最关键的这段经文呢，就是第3节哈，说我愿你们知道啊，你们知道， 这一段话啊，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这个人代表都是谁呢？啊，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啊，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啊，基督是个人的头，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头，啊，不是指的我们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像它是我们的脑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头，对吧？就表示说，它是我们的权威，啊，因为头是指的全身的指令啊，我们有神经系统，对吧？那么大脑发出的指令，我们全身都要服从，是吧？那么如果身体服从，那么这个身体就健康了。如果哪个地方，比方说神经出了问题了，是吧？这个半身不遂了，那么这个身体就瘫痪了，是吧？甚至就报废了，那头对身体不能起指挥作用了，那这一部分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了，是吧？所以头的概念，是吧？那么基督是个人的头，我们有没有认同这个问题？然后下边说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里没有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而是指的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这个是指的一个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权柄的秩序关系啊。然后下边说神是基督的头。这个呢就把一个包括灵界的一个权柄的次序给我们讲了。那么人呢又是世界的头，人类实际上啊这个人类被造在整个的宇宙，这个不是世界啊，天地的世界当中，人是统管这个世界，动物物质这些东西都在人类的统管之下。这个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呢，神就说了这个要叫他们去管理，这个管理呢在原文里边是统治啊 rule over， 英文翻译成 rule 就是你去统治它啊。这个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去修理看守，那么表示说亚当就是伊甸园的主人，他要叫伊甸园变成什么样子，他修理嘛，是吧？所以他有绝对的对于这个物质，对于这个树木啊，这个动物这方面他是有主权的啊。所以动物不可以乱来的，他要听人的话，是吧？植物不可以乱长的，是吧？比方说这里是人要走的道路，这个植物就不能在上面长植物，这是我要走的地方啊，人可以修剪这个植物或者把它挪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是神起初创造的命定的客观的，或者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造物的主，他不光是他命定的。那么基督是教会，神是基督的头啊，这是一个客观的次序问题。所以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件事，就是认同和接受。当然神是基督的头这件事情对于人来说我们知道与不知道意义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呢神借着使徒保罗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就是这个神是基督的头这件事情啊。那么重点的是要叫我们看看啊，神是基督的头这件事情在神和基督之间是怎么样来见证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特别是像约翰福音啊，主耶稣说我不是说我自己的话，是差我来者说的话。在整个主耶稣的他的这个道成肉身的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哈， 我们就看到神是基督徒，神是基督的头这件事情的见证。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头，也使我们看到呢，基督是个人的头是怎么做的，基督是个人的头是怎么做的。然后人怎么去顺服基督呢？你就看看，基督是怎么顺服父神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也说了，你要效法我，你也看看使徒是怎么顺服基督的。我们要学习这些榜样，对吧？然后接下来呢，重点保罗要说的是关于这个男人和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女人要顺服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换句话说，当圣经里边他强调女人要顺服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女人顺服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撒旦魔鬼炒作各种运动都是为了跟神来作对的都是为了跟神来作对的其中包括女权运动这个女权运动其实它就是要反对这一段神圣经上所启示的这段真理，神所命定的这个秩序，对吧？这个到了中国呢，也成了女人能顶半边天这个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吗？我就要鼓励女人造反女人要革命女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你看男人都压迫女人所以呢女人要夺权要不被压迫。其实呢男人压迫女人问题不是出在女人没有权柄而是男人不会按照这个做头的原则，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以爱来爱用他的权柄的这个原则出在问题出在那儿。但是撒旦魔鬼呢，他炒作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看男人都压迫女人吗？那怎么办？女人就造反。所以女人要争取和男人平等。结果我们就被撒旦魔鬼骗了就用一个错误来去想要改正另外一个错误。结果这个错误错的就更严重所以男人和女人变成了敌对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家庭内部社会内部就产生这种男人的权柄和女人的权柄之间的张力他不是强调说男人应该有权柄，但是男人应该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权柄他不是压迫女人，而是爱护女人，对吧？女人要顺服男人不是做男人的奴隶，而是接受男人的带领和保护，接受他的爱，对吧？所以他把这个本质的东西呢给你抹杀，然后呢他利用另外一个错误就是造反这个错误来试图去解决男人压迫女人的这个问题，对吧？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顺服在神所设定的这个权柄里边，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怎么样使用，对吧？当然这一段经文只是许多许多经文当中的一个部分，它不能所有东西都涵盖，对吧？所以这里呢只是强调了权柄的秩序，而没有还不能在没有在这段经文里边强调权柄怎么使用。所以这里说呢他提出这个权柄来以后呢就提到了说凡男人祷告或讲道，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个怎么理解呢？然后女人若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他的头发 对吧？因此呢，在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头发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一个是头巾吧，我们叫它啊头巾，这是蒙头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头发，对吧？那么这两个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物件，对吧？头巾是头巾，头发是头发，对吧？那么头巾用来干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头巾啊，不是用来保暖的啊，这里的头巾是用来做见证啊，做见证。什么时候做见证呢？是指的在讲道或者祷告的时候，讲道或者祷告的时候啊。如果男人也拿着头巾蒙头，就表示羞辱自己的头。羞辱自己的头是什么意思啊？是把这个头弄得难看吗？大家想一想，男人或讲道或祷告要蒙自己的头的时候，是羞辱自己的头，这表示什么意思？那然后说这个女人讲道啊，如果不蒙着头，也是羞辱自己的头啊。这个这是头巾的问题啊，头巾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头发的问题啊，头发的问题。这个头发就不是讲道的时候是短发，这个不讲道的时候长发啊，这个头发是一直在上面的啊，所以这个头巾呢是暂时的，头发是一直要在上面的，所以头发和头巾各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对吧？好，说凡女人讲道的时候啊，若不蒙着头，是指的头巾啊，然后呢就羞辱自己的头啊，就如同剪了他的头发一样。那么在今天啊的社会当中呢，我们对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的不看重了啊，甚至于现在有很多女士啊，剪的头发呢跟男人的头发差不多啊，这个男人呢也留着长发，对吧？梳个辫子，对吧？也和女人差不多。其实呢，按照圣经的教训啊，这都是人类悖逆的表现。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女人若不蒙着头，这是头巾啊，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祷告或者讲道的时候啊，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她的头发啊，这是下边啊。女人若以剪发削发为这个羞愧啊，就该蒙着头。现在的人呢又不羞愧了。哈哈，现在人这个我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听过一个相声啊，就是这个中国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啊，革命造反光头像女人啊，就把自己头发剃光了。那是非常疯狂的这个造反的时代啊，造反有理的时候啊，所以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啊，甚至于呢把头发剃成个光头啊，这个造反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那个年代啊，疯狂的年代很快就过去了，它不是常态，它是病态啊。中国文化大革命啊，长达10年，中国的病态，全民病态，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情况？啊，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第七节说，男人不该蒙着头啊，因为他本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啊，这是指的头巾的问题哈。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吗？女人怎么样成为男人的荣耀？男人怎么样要去看女人是自己的荣耀呢？啊，这些问题啊，你看圣经一句话一句话，虽然这经文不多哈，经文不长，但是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浓缩里边的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那么下边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啊回到了 起初创造的时候的命定，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这个关系与后来的社会教会无关，这个是神起初创造时候原始的命定，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跟聚会的时候蒙不蒙头啊，什么什么传统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对于起初神所命定的秩序的接受和认同的问题。他说了啊，起初男不是由女人出来的啊，女人乃是由男人出来的，这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吧？神创造这件事情原是美好的事情。可是呢，撒旦魔鬼啊，借着人类的悖逆，他把这个传统的，把这个权柄的东西呢，把它炒作成一种对立啊。这个领袖和这个跟随者之间是个对立关系啊，把它形容成统治和被统治啊，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啊，把它混淆在一起啊，产生一种对于权柄的悖逆的心态啊。原柄这个神创造女人，从男人的这个造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要为使人类啊得着虔诚的后裔啊，使男人爱女人，是吧？因为女人是从自己出来的，使女人来顺服男人，因为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是吧？这原是一个美好的图画啊，就好像孩子听父母的，因为孩子是从父母出来的，是吧？这个并不贬低孩子的地位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的教育系统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不听父母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炒作这个反叛啊，对于神整个设立的秩序的反感，进而反叛啊。因此呢，这里继续往下说啊，说并且男不是从女人造的，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啊，这里边有一个目的性的。那男人是为谁造的？男人是为上帝造的。啊，而整个人类都是为上帝造的。但女人呢，圣经说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啊，他是为男人造的。因为他是后来的嘛。是吧？然后因此呢，女人为了这个缘故啊，女人因为天使啊，为天使的缘故呢，就应当在他的头上有父权柄的记号。这个记号有两个啊，一个就是长发，一个就是蒙头啊。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男人和女人不是对立关系啊，不是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彼此合一的关系，因为说二人成为一体啊。说下边呢，就是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啊，女人是由男人而出，这个是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了，这个只有一个男人例外，谁呀？一个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的，其他的男人全是由女人而出的。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不是由女人出的吗？
亚当，
对，只有亚当不是从女人出的啊，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呢都是从女人出的。所以这个上帝非常的奇妙啊。所以女人呢是从男人出的啊，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么上帝唯恐这个男人啊对于女人不尊重，所以呢神又叫后来生育这个生育啊这件事情呢，所以女人把孩子称作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其实女人也是男人身上掉下来的肉，男人呢又成了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呢，男人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啊，从母亲而生，母亲的乳汁养育，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尊重女人，就等于在某种意义上不尊重我们的母亲一样啊。所以神给的这个关系的平衡是非常美丽非常美好，是不是呀？所以呢 起初神从女人身上，从男人身上造出女人，那么之后呢，所有的男人又从女人生出来，然后呢，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他们又彼此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在这个里边呢，男人是领袖，女人是一个跟随者啊，二人成为一个 team 啊，成为一个团队啊，然后养育家庭啊，非常美好。男人要爱女人，保护女人，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是吧？男人要承担责任，要带领前途，要保护，是吧？女人呢，要跟随，要尊重啊，彼此相爱啊，这个是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然后产生后代，那么孩子们，这个孝敬父母啊，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关系是非常美好的。那可是呢？今天的时代啊，把这些弄成矛盾啊，弄成统治，弄成压迫，弄成什么这个造反啊，孩子不听父母的，妻子不听丈夫的啊，这个丈夫也不懂得爱妻子，也不甚至于不懂得爱孩子啊，所以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男人啊，这个不爱老婆啊，甚至于不爱自己的孩子啊，这个跟妻子离婚以后，对自己的孩子完全不关心不照顾啊，所以真是这个人性啊已经败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好，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女人要为天使的缘故，为天使的缘故啊，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啊，都要为天使的缘故，人类啊要为天使的缘故，在我们这个，因为女人在头上要有父权柄的记号啊，这个就是蒙头和长发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照着主的安排啊，这个男不是无女不软，然后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啊，这是神命定的啊，神所安排的啊。好，接下来呢，说你们自己要审查啊，要审查女人祷告的时候。如果不蒙着头合宜吗？要叫我们自己去审查，审查什么呢？审查我们的本性，按照神所创造的法则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合不合理然后呢，你们本性不是也指示你们，如果男人若留长发便是他的羞辱吗？所以我看到全世界的人啊，男人大部分都是短发的，只有少数长发啊。那么这个长发呢和短发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呢？没有啊。什么叫做长发？什么叫做短发？多长叫长发？多短叫短发？没有一个标准。这里边呢，关键的问题啊，还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心态而表达出来的那个特征，对吧？神所看重的不完全是人的这种形象的见证。在这里我顺便要说一件事儿，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对于主耶稣的形象，基本上是长发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
哎，在传统的，
是的，
哎，教会的主耶稣的形象，他是长发的。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长发的形象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教会，特别是天主教啊，里边的艺术家把它描绘成这个样子的。耶稣是什么样子？圣经并没有记， 这是后来的人，特别是罗马啊，这个天主教，意大利人很会画画的，对吧？这些艺术家把它描绘成这样子。其实这里边已经掺杂着这个艺术界这个反叛啊，这个心理在这里头了。圣经上没有一处说耶稣基督是他在世上的时候是长发的，没有一处记录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我们看耶稣传那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一个特别加进去的一个镜头，就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蒙头。有没有注意看过这个电影？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镜头？
见了
啊，
有。
对，这个在这个就是以路加福音为本的这个耶稣基督祷告啊，往往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都蒙头的。所以你发现这里边呢，就有两件事情啊，一个耶稣是长发，一个是他祷告的时候蒙头。这个正好跟圣经的记录是相反的，而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耶稣祷告的时候蒙头的。所以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边啊，这个隐藏在教会内部的这一些这个叛逆的势力啊，真的是要很小心啊，真的要很小心。所以在这里呢，咱们真是啊，这个求神使我们除去这个传统教会里边啊，把这个耶稣的形象画像啊，这个雕刻的像，那都是错的，那都是后来的艺术家画出来的啊。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些这个欧洲那些教堂里边画的那些壁画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我就感觉到里边所表达的这个信仰啊，大部分都是错的啊，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些雕刻的，那些绘画出来的啊，基本上都是错的。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啊，但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信仰里边把这些东西都清理出去。啊，不管你是天主教的还是圣公会的还是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违背圣经原则的，对吧？对这些东西不需要留恋，不需要留情，不需要妥协，更不能妥协啊，坚决抵抗，是吧？神没有给我们留下形象，没有知道耶稣是谁，把耶稣画成长头发是一种亵渎，是吧？这个把耶稣拍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蒙着头。啊，这是一种亵渎，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记，啊，为什么要拍这个镜头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明白，撒旦魔鬼借着人啊里边的悖逆的心态啊，来迷惑我们哈，啊。这圣经里边明文的告诉我们啊，说男人。啊，若是祷告的时候蒙着自己的头，变成羞辱自己的头，这说的太清楚了，对吗？所以说，你们的本性不是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羞辱吗？对吧？这个但女人有长头发，便是她的荣耀啊，因为这头发是她的盖头。所以这就是普世当中，女人大部分都是长发啊，到底多长是长发？能够认出来她是女人啊，女人的长发和男人长发女人有自己的特点啊。在这里呢，16节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啊，他说若有人想要辩驳啊，我们却没有这个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没有。哎，这里边很有意思了啊。保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保罗唯一的一次似乎是不讲理了啊！有人想要辩驳这件事情吗？ challenge 这件事情吗？啊，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规矩，不可以 challenge，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没得说，没得讨论。好，咱们把这段经文呢走过一遍，下边呢开放给大家。